创造啊，那么神创造到底是什么，从而存在到底是什么，从而依据存在的这个充实感而获得的幸福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忽略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讲的时候，对不起，我们没有讲这个拯救啊。呵呵，其实创造是这样的啊，创造我们看到了说神是用神他自己的道，然后当然也给我们那个尘土的存在创造了世间的一切，对吧？那么这原本是一个，我们如果按我们的说法是一个理想状态啊，那么或者是按照我们法学政治学说是一个应在的状态，但是有从犯罪开始这些东西就衰落了，就是从原本一个应在的理想状态，那么整个世间的东西都在滑落到了一个残缺的状态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犯罪的状态。犯罪不简简单单是说人会去杀人放火啊，犯罪是一个比照性的概念，也就是犯罪不是凭他自己就认定自己的，他是比照一个应在的状态没有达到，于是才叫犯罪哈。这个在罗马书中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说他什么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看没有，他是个比照性的，犯罪并不是一个单独孤立的存在，是一个从神所创造的正常状态衰落下来毁灭的一个状态啊，叫做犯罪啊，这是犯罪。那么我们说的拯救呢，就是一个恢复。拯救就是说如果人滑落下来了，但是呢由于这个被滑落下来的状态成了人现在存在的所谓的正常状态，所以每一个人的自我就是那个罪人了，那么他不能够自我自杀呀，不能够自我来改变这个状态啊，所以于是他需要拯救。拯救就是神送了耶稣基督到我们中间来，如何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回到了原创的那种生，我们说的应在状态啊，这就是拯救。其实拯救很像我们这个修电脑，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不会使用电脑，都会使用电脑啊。你看电脑很有意思啊，电脑就是很像这个神的创造。电脑呢，基本上你买电脑，它一定有两，让你买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什么硬件，对吧？有 monitor， 有硬盘，对不对？这是还有一项呢，你们都不会使电脑上了。另一个，当然我们中国人可能说这个有点犯罪，没去买哈。我知道你们从哪当漏了，那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我们仍需要，并不是我们有一个硬盘买了一个 monitor 于是电脑就运转了，我们一定需要一个什么软件输进去。就像我们刚才实际上讲了半天都是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人生的那些所有的硬件，人生硬件都需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精神性的内在结构，一个软件来操作，它才能够发挥效力，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正常运算，永远你不可能说把 monitor 和硬盘堆在那儿，它就会自动发生效力，不会的，不会的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创造就是这样，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创造，就是给我们那个尘土的有形存在，也给我们那口灵气，那个灵魂，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像人生的软件哈，来支配我们所有外在所附属的有形的东西，包括我们这个肉体的躯壳。很有趣啊，当我们买了这个电脑，这些硬件放在这儿，然后把软件输进去的时候，那么我们通常会去做什么？你们有硬件，这个把电脑买回家，把这个软件输进去，通常第一件实用性的做事做什么？有没有人做什么？发 email 啊，我听有人说，对，但发 email 之前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上网，对，一定上网的哈。像我这种笨蛋就不行，我基本上把这个电脑作为一个文字处理机哈。那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是第一件事就是上网，因为所有的信息从哪儿来了。但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就是说，当一个人将他的这个我们说的电脑这个系统和网络一接上，那么只过了我想几个星期几个月以后，他的电脑的整个运转速度就会下降，几乎是肯定，是一个普遍规律。为什么？小朋友使劲点头。为什么？病毒，哎，太好了，病毒一定有的嘛，一定有病毒的哈。有点像我们哈，有点像我们，我们生下来都白白胖胖，挺好，挺纯洁的哈，挺可爱的。结果只要我们和这个世界一接触，马上就完了。为什么？ 病毒也来了，人生的病毒就来了，罪就出现了。当然也是通过我们里头的罪性和结构在起作用，但是毕竟是受到了这个有罪世界的污染，就有病了，于是就不能够正常运转。很有趣的，但问题是很有趣的，那个病毒进来是使我们里头的硬件发生变化了吗？是不是它一进来你 monitor 就烧坏了，你硬盘就不供这个少了一块？显然不是啊，病毒进来它不是针对你的硬件的，对你的硬件并不起什么作用，你的硬件还是这么大， monitor 也没有不发光了，还发着光。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它干扰了你的软件的正常的运转，对吧？这是病毒的效果。病毒进来是通过对你软件的干扰和阻扰，从而使你的整个硬件都不起作用了，对吧？是硬件。罪也是一样，罪并不是进来你房子就没有了，你等你房子没有那就太晚了，我也看到有罪这个房子没有的，也不简单的说你这个人就傻了，对吧？那么真正的问题是说，他将你灵最深层的生命搅扰了，以致你的正常的这个生活不能够受到灵的指导，所以出现了紊乱，对吧？真正的紊乱来源不是你的胳膊少了一块，不是你大脑的这个细胞这个脑回沟的细胞少了多少，而是说支配这一切的灵完全被扼杀了，被这个污染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啊，人生问题。所以我们刚才一再讲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好像这个罪一进来就是我的这个硬件发生了变化，不是的，不是。不是说你这个有了罪你房子就少了，又跟我们刚才说的，不是说你打架是因为你什么，不是因为你软件硬件少了哈，是因为你里头的正常的生命不能正常的发生功能了。好，这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就是我们虽然有了硬盘，虽然有了 monitor， 但是由于病毒的侵袭，以致我们的人生不能够正常的运转，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如果又回到问题了，如果你的这个电脑发生问题了，去找一个电脑工程师，那么他第一件事是做什么？有人说我已经清字我已经听到了，清什么？清毒，一定的吧。很有意思啊，他来的时候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以为说我们的正常的人生不能起作用是因为硬件少了，刚才讲了，我为什么打架？因为房子小。我为什么打架？因为挣钱少。为什么英雄打架？因为我不能够开更高级的汽车，对吧？这是我们以为硬件少了，对吧？那么其实一个正常的电脑，这个修电脑的人来了，他不会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你电脑的。不是说哦，你这个电脑现在不起作用了，被病毒污染了，那好，那赶紧加大一点 monitor， 呵呵，是不是把硬盘存量加大，你的解决了啊？显然不是哈。他第一件事就是清除，他的意思是说，真正对你电脑发生障碍的不是硬件少了，是里头的软件不工作了，而不工作的原因是因为病毒在做干扰，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清毒，是吧？耶稣基督进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啊，来修我们这部人生电脑，他也说进来第一步就是清罪，是吧？真正使你的人生不能 function 的原因并不是你外在东西少了，是因为你里头有了罪，使你里头正常的灵性生活不能正常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是这件事情，他用一个榜样的力量来说，你不能够使你里头的那个自我被清掉的话，那么怎么样呢？你外头的一切东西都不能在正常的位置上，所以你要清罪。他来的就提供了我们用他的宝血清洗我们罪，也就是清洗我们人生病毒的一个真正的力量和手段。这是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当然不是清完了毒就完了哈，并不意味着你清完了毒你电脑就一定 function 的，还要怎么样？通常是要把你那个刚买的时候买的那个软件要重新收进去，对不对？这就是复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人生中也是这样，他说不是说我帮你清了罪就是目的，因为清了罪不意味着你的人生就会正常，你还要回转到什么？你的灵要回转到神原创赋予你那口气的状态，给你灵魂的状态。那么他通过复活的样式就告我们说，那个有灵的生命怎么样重新开始，从而就把这个又重新收起来，使我们的人生重新正常运转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和修电脑没什么区别啊，其实拯救就是修我们人生的电脑。 的，这就是他基本的这个方式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面对他这样的拯救，就是这样的修复啊。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不要。如果要是都是那么简单的话，于是就没有问题了。但问题是说，当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带着这个清毒剂，带着这个重新复转的软件来到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不是会需要的，我们是拒绝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为什么，第二堂就是讲为什么。我们有障碍，说白了就是有障碍。我原来看这个古代笑话集，曾经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是说有一个人，你知道古代的那个这个集市什么样哈？古代的那些商业街不像我们今天有什么门啊，都是那个店铺都是敞着的，然后放了很多的这个商品。有一个人在大白天的时候，这个眼睛上蒙了一片叶子，然后就昂然直入，进去了以后就拿了一些货物就走了。然后人家把他说，哎，怎么大白天的到这啥抢东西啊，就把他抓住了，说你怎么回事，这个你怎么从里头随便拿东西啊。然后他非常疑惑，满脸疑惑的问说，哦，原来你们能看见我呀，我以为你们看不见我。这很有意思啊，这笑话的这真正的这个要点就是说，当你看不见外人的时候，他摘了一片叶子嘛，把他眼睛看住了，遮住了，他看不见旁人，并不意味着别人看不见你，对不对？换之是说，当你把你自己主观的眼睛遮上的时候，并不能够使什么，并不能够使外在的客观存在消失。我们以前中国的话说，这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不对？是不是你把眼睛一蒙上，泰山就不存在了呢？存在吗？泰山还是存在的，对不对？只是说对你不存在了。记住啊，对他人还存在，只是对你不存在了。你看不见了，所以你不能欣赏这个泰山的美好了，你不能上泰山了，因为你用你那片叶子把你的眼睛遮住了。但是泰山还是存在的，别人还能上去，还是客观的存在在这个黄河旁边啊，存在的这个我们山东那个地方，对不对？是很确切的。那我们人生都是这样的，我们人生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眼睛上都遮着一片叶子嘛，对不对？遮着叶子我们就看不见外头。尽管我们认为说外头那个东西不存在，其实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当你遮蔽上你自己的时候，硬把你封闭在你那个狭小天地的时候，然后你说根本没有耶稣，根本没有什么永恒，根本没有无限，那无限就真的没有了吗？呵呵，还是那个问题啊，只是对你不奏效了，你自己不能再享有永生了，但不能够取消永生的客观性，不能够取消耶稣基督的客观性。所以我每个人眼睛上都一片叶子，你那片叶子是什么？你没想过？你有片叶子。我们今天这很多是一个非常讲究自我的时代，所以以致我们讲的说什么是真的呢？就是我自己才是真的，什么都是在我自己这儿才是真的啊。那真的说你里头的东西就是真的了吗？就是确实的了吗？这是很有趣哈，也许是确实的，又回到我问题啊。但是那个确实本身不一定是真实的确实。我去很多地方讲到，那么跟我们昨天来这个地方有点像啊，但是我昨天来的有点晚。正常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礼拜五出去，那么大概通常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就会到这个一个教会或一个营地的附近，然后就有人呢拉着我就去营地，营地就不用讲了，我们今天不讲营地的事，我们讲这个。去教会，去教会呢，通常这礼拜五晚上有一堂。那我们今天正好礼拜五没有这一堂哈，那么在教会跟大家一块吃了晚饭，讲道，然后大概完了以后，总有几个人跟你聊聊天，然后那么怎么一通常回家十点半十一点了，对不对？啊，天也黑了，也看不清，也不像我们这个三藩市周围还很亮，我想你们这个地方都是周围很黑的，也看不清是哪儿，然后蒙里蒙登的，然后就拉到这个 house family。住在人家家里了，一住就开始了，这有问题了。一般人，人家这个有这个平安喜乐，人躺着就睡了。我这个人呢，我是当兵出身啊，那我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不知道我在哪儿的话，那我就睡不着，所以要把方位搞清楚，对吧？要方位。那好，那我今天一看，在这个里头，人都有直觉的，我不知道你有方位感没有？你到哪儿，你就会很快用你的平常的直觉和方位感来认定周围的方向。好，我就看。一个，这边是东，这边是西，这边南，这边北。好，行了， 可以睡觉了，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办？你看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认定的方位不奏效。当然，当你就回到这问题了，当你有一个自我的感觉，认为在里头有一个布置的时候，也有作用，对吧？你睡在里头也有一个安稳感，记住啊，有一个安稳感，但这个安稳感却不是真实的，对吧？这个我们这个北京话说，你找着北了吗？我不知道你这句话你们听过，你们听过北京这句话吗？找不着北啊，你没听过这句话啊，那就不行，到北京小孩才知道。找不着北的意思就是说，这人根本不知道东，就是不知道方位，人生是糊涂的，才找不着北。所以这个也是这样，这个你找不着的北呢，你找到北了，但是你找到的北不是真实的北，因为东南西北不是按照你里头的世界布置的，是按照外头客观世界来安放的，对不对？这是很简单。所以你认为的北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北。那你说这有什么要紧啊？只要我里头安排好了就行了。不一定，因为当你的北和外头的北对不上的时候，你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当然你一辈子在你这里头待着也就不要紧了，即使在里头待着都不一定的，对吧？那么你只要出去到了就会找不着，跟别人对接不上。我记得这个谁啊，这个叫什么，卓别林啊，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淘金记没有。卓别林在淘金记里头拍的一个状况跟我那个状况很像，说他去淘金就是在这个很荒野的阿拉斯加这边很荒野的地方，于是呢晚上刮着这个白毛风啊，然后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在哪儿躲不了，然后好容易看到前面一个房子，嘣就进去了，然后躺在里头了，安稳了嘛，也看不见周围的形势，嘣进去了，起码没有风了，住里头挺舒服，就在里头睡上觉了。早上一醒来麻烦了，为什么呢？他向右边一走，这房屋就倾斜了，然后房准备走又回来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走来走去的哈，倾斜了半天，最后走了回不来了，就这么倾斜着了。然后他从窗户一看怎么回事，他钻进的这个安全之地有一半是在悬崖外头呢，对吧？所以他走那边就倾斜了嘛，对不对？对吧？所以你里头的方位，里头的安全不一定是真正的安全，除非你将你真正的这个东西是建立在外部的那个客观的正常的北上，你才安全了。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接着凭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结构，凭着我们过去的阅历，我们很安稳地占领在我们小房子里的时候，却忘了说这房子建在哪儿。也许你的房子建的是悬崖边儿，只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窗口遮着那块帘子，你看不见外头，于是你不知道说你里头的那个安稳实际上是不安稳，你里头的北实际上不是北，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当这个帘子遮上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发生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在一个安全之地，我们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到自己家里看看都挺光亮的，我们在我们人生中也是这样，我们进来都有那个安全感，都有那个正直感，是因为我们自定标准，我们不知道真正标准是什么。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才知道说真正的标准是什么，真正的坐标是什么，才知道自己的错。所以打开那个非常重要，不打开那个叶子，不打开那扇帘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和正常的方位连接起来。我去了这个几年以前哈，我太太做了一个手术，那时候我就陪她去这个健身房，我以前都不去健身房，去了健身房很有意思，那个 personal trainer 自动跑过来了，问我说，他问我两件事，他说呢，你呢是想增加 muscle 呢，还是要这个减肥？他就说是要健美还是要减肥，他原话就是这样的哈。那我说，当然我自己很独特，我就说，他说意思说进来的人都是做两件事，我呢告诉我都不需要，我是另外一个选择，所以我没有。那我就开始观察了，因为他说不管是减肥也好，还是健美也好，那么肯定都是什么，都是要比较这个形体比较好才到这儿来嘛。那么你想是不是说在健身房里的人都是身材很蠢大的人呢？因为来嘛都是为了健美，都是为了减肥嘛，里头都是大胖子，都是很丑的人嘛，一定是吧？你们想是不是这样？ 我现在去过好多健身房了哈，在各地，我从纽约到这儿来，我发现说，如果以高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健身房的人永远是比外头的人健美多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也没有胖子，也没有这个体型这个很畸形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拼命在健美。哎，这就很有趣了，为什么？越到健身房，他的动力就越大，是吧？比照，你在外头就光看你自己，那你哪是看什么健美不健美啊？你肚子大，你说肚子大肚美，那是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不觉得很多人胖成那样了，太太说你够啊，不胖不胖，为什么不胖？老看自己，对吧？是，当到健身房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周围的人是另外一个指数，你注意吗？另外一个指数一看，哦，原来健美是那样，所以我这么健美了，我还不健美呢，所以我就要拼命健美，所以是比照。其实我们刚才说那个帘子也是这样，当我们打开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真正的美，看到那个真正的标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的真正的不这个不美的地方，你的胖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前面讲了说罪是什么呢？罪就是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你没有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没有看到神形象的本相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的亏缺呢？你不会知道的。真正的罪人都不认罪的。我发现我在这个教会中最大的体验就是说，只有好人认罪，罪人是坚决不认罪的，对吧？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只有那些在健身房里的健美的人才会追求健美，那外头那个胖子他就认为胖好，所以没办法。很多年以前，90年代，我跟一个牧师，他现在也已经回中国居住了。那么这位牧师，他跟我这个讲了一个他的见证。他那个时候还是在美国，然后他这个每一年都回中国，大概3-5个月去做培训的工作。他老家是湖南的长沙人，那么他那时候的培训的重点主要是在东北。他呢就有意思了，他就坐车，他说有意思，他从坐车从那边去东北。那么一个牧师嘛，到哪儿就开始传福音。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我们今天晚上会谈啊，现在已经里头很开放，那时候还不怎么开放。那么听耶稣还是一个挺稀奇的事儿呢，所以他坐的这个火车上就开始跟人讲耶稣。那时候很有趣哈，他是跟美国是这样，通常在一行上是坐4个人。我注意美国的火车嘛，我在加拿大和欧洲都坐过火车啊，都是差不多是一行4个人。欧洲的火车稍微紧一些，中国的火车是一行坐什么，那么对行是坐10个人，你们还记得吗？一边是6个人，一边是4个人。你们都不行了，现在可能也许现在火车改变了，我不知道，我这是老经验了，这是要到现在没有这样火车了吧？还是一样吧，6个人4个人，那硬席应该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他就坐在6个人这边，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围着那边呢。很有趣啊，那边就是这个反映了中国这个售票制。中国呢上车只有在起始站才会有底下，就这个硬盘，我不知道现在票是还是这样，一个小硬板底下贴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白条。现在你们这个现在可能不一样，我这是80年代的经验啊，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个硬在这个小贴的小白条上就写着你是哪个车厢哪个座号，这只有起始站才会有。但是只要火车一开动，这个东西就不作效了。那么中途就有人下车，有人上车，再开要开始找座位了。那么很有趣了。那么一个班是说有空位我就坐下嘛，但是你不知道这有人坐啊，因为有人可能去上锁，所以你通常会问说这里有人吗，对不对？那么有些人他其实想自己坐得宽，就说这有人，你就没办法，只好到别地去了。好，他们就开始了。他说他在这边坐的是坐满了6个人，他在这讲，就是他说围了很多年轻人，一听耶稣没听过。这是他说的这个故事，是这个上90年代初期的事情。那么讲着讲着，那边很有意思的，那边坐了2个人，在那个那边的那4个人的座上，是一个老先生带着他儿媳妇坐在那边。他们本来呢是应该坐4个人的，下车以后他们就声称是有什么有人，所以他们就坐在那边。这边就围了很多人，他就开始这曹三强牧师，我讲这个曹牧师就开始在这边讲耶稣基督，讲这个怎么拯救我们。那么讲了一会儿，大家就争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耶稣啊，就有人说这个对应该信，有人说不对不应该信。在吵了一段的时候呢，那边这老先生就开始讲了，说我看不应该信。哦，大家一看他就想了，这是前辈嘛，大家说你说呢？然后这个就说，他说你看啊，说里头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说人人有罪， 这不可能的嘛，你看我就没罪。那么曹先强牧师他跟我讲说，他说这下麻烦了，他说我这个人生啊，就这个就怕跟人家争论，说人家用自己做例子，你说我是说你好还是不说你好，这没法讲嘛。但是他说这次呢必须要讲，因为不讲这个有罪，承认自己有罪就是要接受救主的前提。很多人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伟人，是一个神，但我不愿意承认我是罪人。但这两他忘了说，这两条是有彼此的连带关系的。如果你不是罪人，你需要被救吗？所以当你不承认自己是这个是罪人的时候，你已经不可能承认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了，这是前提啊。所以他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所以他就开始讲了，他就说这样吧，说咱们最好不要举自己做例子哈，就算咱们讲的这个都讲的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好，他讲了，他说人人其实都是有罪的，他说比如吧，你看一个人买一张票是不是应该坐一个座位？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张票坐两个座位，你说这个算不算有罪？马上有罪了。这很有趣哈。这个老先生在前面举了他自己很多例子，说他也不贪污钱，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普遍，现在是已经很罕见了哈。不贪污钱，在家里头这个也没有跟什么儿媳妇打架，对，你看我跟儿媳妇一块出来都挺好，然后这个邻里关系都挺好，都挺好的哈，讲的都挺好，这很有意思。你看以他自己的体系，他都挺好，确实是他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相信那个老先生才有这个骄傲感嘛。但是如果你能比照一个更高的耶稣基督形象的时候，你才能看出你亏缺神的荣耀在什么地方啊。记住，他不是不好，而是说他的好还没有达到神所创的神的形象，还不是神的荣耀的完全的彰显，对不对？所以当他能够见识到那个荣耀的时候，对吧，那么他才能看到自己的亏欠。当然这一次是因为曹仁祥牧师把他指出来，你看这儿你都没做好啊，你按你个人的标准是挺好了，但是你看这块缺陷就有了。但是我相信说他回家还是看不见，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在这个具体的领域有人指出来了他有缺陷，他还没有真的遇见那位神，遇到耶稣基督。如果你遇到了耶稣基督，真正看到他形象的时候，你就会能看到说你生命的残缺在什么地方，我们说的那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那个罪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一定不看到耶稣基督的话，这些事儿都没办法。怎么跟你说，只能一件一件的说你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对。唯有你自己真的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才会什么，才会看到自己的罪，才会认罪，才能看到不清楚的地方，你自己残缺的地方。我原来小的时候读古书很有意思啊，我发现古书经常用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说法，叫做月下看佳人，或者灯下看见，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吗？他说只有月下看佳人的时候才好看。那时候我就不理解了，我说我们都是哪儿亮看着好看吗？怎么月下看着好看？哦，这个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光不够强，对不对？所以你那有点什么，有一点雀斑啊，有点小痦子啊，他看不见，朦朦胧胧的嘛，对不对？所以在那个以前也不像我们的灯嘛，灯下都是以前那个小珠光那么一点，然后你的那些残瓷的地方都已经被这个什么都被这个不够光不够强的光给遮掩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今天之所以认为我们是好人，最重要的就是光不够强。当你把帘子拉上在自己屋里那点光的时候，怎么看自己都是好人。唯有当我们遇到耶稣基督，让那个帘子敞开的时候，让那个强光进来的时候，把我们照得清清楚的时候，那点小坑小洼都显出来的时候，于是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并不是完善的，原来我们离神所创的神的形象还离得还很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拉开帘子的原因哈。我不知道你拉开没拉开，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帘子哈。我想看看我们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很有趣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的圣经哈，我们选的圣经是在那上的有哈，是在路加福音18:9到18:9到10， 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对照。当我们看到这个对照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和有一些关于义和罪的观念，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他整个经文是这么写的哈，他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蔑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星期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基督是有原话了，底下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很有趣的两个例证啊。你看这两个人很有意思的，这两个人为什么耶稣基督举呢？就是说税吏和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中都是有公论的，税吏一定是坏蛋，一定没有一个不是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候呢是罗马帝国占领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么罗马很有趣啊，罗马帝国不像我们占领，建立就是作为文化同化，没有哈，这个今天我没办法讲这个西方扩张的方式。那么他们的方式是这样，我占领这个地方还允许你存在，但是呢我要用我的行政系统，记住啊，不是文化转换，是行政系统的改变，所以你要纳税啊。所以他就这个跟我们今天纳税不一样，我们今天有国税局哈，那时候没有的，那个时候的纳税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既是一个政治的国务行为，又商业行为，意思什么呢？他托给一些商人来收税，是包税制。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万个人，比如说一人要交一块钱人头税，我们呢有一万个人，我就包给你了。那么，当然是不是我就把一万块钱给我呢？不是，那么你只要把9500块钱交给我就好了，剩下那个5%呢，就是你的这个你自己的收入，对吧？都是包税制，你只要看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都是这个方式。那很有趣了哈。这个第一桩罪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说，交税都应该交到圣殿去，因为是属神的，所以你交给一个世界的君王还是外族的君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基本就是幽奸嘛，就像我们犹太的这个汉奸嘛，对吧？就是这样的，你已经就投降别人了，维持会你是，对吧？你来干这个事儿了，对吧？这个，所以他这个这是第一桩罪。第二桩罪就是说，凡是出现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那个收税的人会收10000块钱就回家了吗？包税制的问题就在这儿了，他不会收的，他可能收20000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底线是定死的，上限却没有定死，所以他就假借说，其实犹太人是一人交2块钱。于是什么呢？于是他把那个9500块钱交给罗马帝国了，他自己拿了10500，比那个收的税还多，就是当时税吏都发财的，没有一个税吏不发财的。你说这样的人恨不恨？对不对？现在就让咱们正常交税，咱们还骂国税局呢。你说这种加税的人，咱骂不骂他？一定骂他的嘛，对吧？所以是坏蛋。又你看，在这个政治上是投降，然后这个背叛了神，在经济上是盘剥别人，是坏到家了嘛。税吏是一定是这样的人。法利赛人什么人呢？法利赛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对吧？法利赛人都是坚决按照律法，每一个行为都按照律法规定严格的执行的人，叫做法利赛人啊。所以这两类人，所以如果记住啊，如果我们没有神来做我们公共的指标的话，只以这两个数量单位比起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是很清楚的吗？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恰恰告诉我们一个，给我们另外一个视野，给我们另外一个视角，告诉我们说，事情不是这么衡量的，有罪没罪不以你现在做什么做指数，有罪没罪是比照着你与神的关系啊，记住啊，是一个比照关系。好，我们来看两个关系有问题了。第一个人是说，我都是义的，我里头够了，表面他在感谢神，实际上在自夸，你看吧，都在蔑视别人，说我都够了，我都做好了，我不需要什么在我的这个小房子之外到窗户外头再汲取什么光了，我里头都是义啊，你看没有，我每件事都是好事， 对吧？每件事都是好事，于是他成为了不义。为什么这个行为好的人反倒不义呢？因为他将他自己的义成为了一个障碍。如果你认为说你做好了100件事你就是完善的人了，错了。因为神是无限的，永生是大于你这100件好事的。当你以这100件好事作为了所有人生好事的全部的时候，就遮掩了你别的不好的地方，对吧？记住了，你用你的那一点有限的善障碍了神无限的善进入你的生命，做你的基础，于是这是不义啊，是比照着神的意义，你就发现你还不是完全的善，你用你的自己的善来固塞自己整个的生命的时候，你已经弃绝了无限的神给你的那个永生的善，对，所以这是不义。另一位呢，这一位似乎在外头大家十恶不赦大家都骂的人，但是他的心是开放的，他将他人生窗口的帘子打开，说神呐，你看我承认我是不足的，我承认里头是不好的，请你进来改变我。记住，这就不一样了。于是他这一位原本是做不好的，原本是行不善事的人，因为倚靠着神的力量和神接通了，让神的善进来做他的基础，反倒成了义人。你看，注意啊，哎，这就是这个比照，这也是我们揭开帘子的原因。只要你呼着帘子，你里头再大也是小，只要你把帘子打开了，接通了外头无限神的广阔天地，你再小也是大，对吧？这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基本的状况啊。我们今天真是非常需要啊，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警喻才能显出我们的不义。那么其实你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你等到那个时候就晚了。那么其实只要到神面前就可能看出来的不易。我在几年以前，这个倾向这个杂志，这是我们在海外的两个比较大的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反对党，他们也不是反对党，是一些文学刊物，反对派的两个很大的这个大型的文学刊物之一，他的主编说请我们去翻译一个关于犹太人的神学文章，那么我翻译是一个系统神学的，非常有趣。我翻译完了，他把这个杂志寄来了，我才发现说他们是很厚的杂志啊，我才发现说他们在后面是编译了一组文章，好多文章啊，那么全是关于这个大屠杀的，关于这个犹太人啊。那么后面一个文章对我来说，我是非常的打动啊，因为在那个面前我就看到了我自己。他是说什么呢？他是研究这个叫灰山队的。什么是灰山队呢？就是在奥斯维辛，在他们这一类的大型的集中营里头，由于德国人杀人已经杀不过来了，也没有人来做足够的管理，于是怎么样呢？于是他们就让犹太人自己来做，犹太人自己来做管理，犹太人自己来做镇压的事儿，犹太人自己把自己的同胞送到毒气室里头毒死，那些操作电钮的人，那些关门的人都不是德国人，都是犹太人。那么这个你可以想想说，这些人多遭人家恨呢，对吧？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战后，只要提到灰山队，那么大家都是很大的愤恨。但是在这个研究中很有趣啊，他不断的剖析每个人内在的心理。那我后来发现说，其实这些人也不比我们坏，换言之是说，我们这些所谓的艺人也不比他们好，只是我们没处在那个境遇而已。去了奥斯维辛，如果你只是过了，怎么说呀，什么都不用杀，你不用送毒气室，你就是在那么正常的劳动吃饭住在里头，如果你能活过6个月就是奇迹，就是奇迹，是吧？累就把你累死，动里头的病痛你就死了，还不要说不断的有人被送到毒气室里头去。所以在这种境遇之下，唯一能够逃脱这个肉体死亡的就是进灰山队。那么当我把我自己也放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我眼见着6个月也会死亡，眼见着可能过2个星期也被送进毒气室的时候，我唯一的出路是去把我的同胞送进去，我会不会做？他其中举了一个例子，是有一个老先生，这个后来在有一个电影里出现过，这是真实的事情。他们被抓起来，男女是分这个的。那么他因为存活的时候，就这个什么，就这个做了灰山队。 但是在有一天他送这个人送进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太太在这一个行列中正在走到毒气室里头，但是他们俩都没说话，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命运，对吧？他就眼睁睁的，虽然两个人都含着泪看着他太太走到毒气室里，他是这个押送这个人进毒气室的人啊，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很多人都在里头认到自己的朋友亲属，在自己送他们进毒气室，摁电钮让毒气把他们毒死，对吧？这很多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也在想，我如果没有神来拯救我的话，我还是那个清高的知识分子的话，真正的当我处在那个境遇中，我还能保持我的清高吗？啊，我真是看到哈，那我相信说，没有神的生命在里头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到那一刻，可能我们都会选择做灰山队队员那样的事情啊。他们也讲了，其实灰山队员都不一定是坏蛋。有很多人是因为看的有很多灰山队员是以前真正的坏蛋，于是他们就进去说我先把那坏蛋扔进去啊，也有这样的人。而且在整个奥斯维辛和这些集中营600多人死亡的过程中，犹太人被死亡中，唯一一次暴动是灰山队发动的，所以他们不是坏人啊。其实或者言之是说，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正常的罪人。当是这个我们的罪啊，会换到这个问题，只是在一个相对不能够触及到罪的境遇中才没显露出来，其实都藏在里头呢。当这个境遇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和那些我们现在认为是低下是卑贱的那些罪人是一样的，是没有。当然你说谁能抵挡呢？有人能抵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就在那个境遇中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处境。在中欧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因为有人越狱，就将一个哨兵，德国哨兵打死了，大概就他们就跑了。但是第二天德国人抓不住这个哨兵，他们就怎么处理呢？他们是全是搜索没搜索到，跟日本人非常相像。我发现说这些真的这些纳粹和这个日本法西斯是翻天线了，他就把整个集中营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十抽一枪毙，这是对你们全营的这个惩罚。十个人枪毙一个，就那么数报数，1234567890，棒，1234567890，棒，一枪一枪全部打死。当他数到了不知道第几百个的时候，这个人突然跪下来哭了，他说：“你不能枪毙我，因为我有6个孩子，我最新出的孩子是我进了集中营才是，我还没见过我的儿子呢，你怎么能就这样把我枪毙呢？你说纳粹会听吗？”那么很有趣的，旁边的有一位是牧师，我现在叫尼古拉什么我先忘了哈。这位牧师就向前走了一步，说：“对不起，请你越过他，将他的生命留下，我愿意顶替他。”啊，这是真实发生的，1944年发生的事情。于是，在一枪响之后，他就没了吗？对我来说很有趣哈。当一声枪响后，他就没了吗？他在哪儿？在天国哈。啊，这是我才知道说一个人这么一个无罪的生命已经去哪儿是很清楚了哈。在那一刻你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为他死，于是他在这一刻才知道说那个为他而死复活的生命已经永存在什么地方了，于是他才有这样的生命勇气和这种真正的爱心站出来说：“请错过他，把他的这个丧生的机会给我，丧生的机会给我。”啊，这就是这样，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你看没有？当我们不比照这两点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出我们的罪性是什么。只有当我们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耶稣形象的时候，于是才知道说我是罪人，这就是那个帘子拉开之后的局面啊。那我们今天是这样，我们的帘子是什么？你们记住啊，我们一再讲哈，帘子是什么？帘子就是我们的好。你的小房子里还是有一点天地，你才能看这个方位啊。如果里头完全是这个零，你还有什么方位啊？你里头一定是有一片天地，你才能够拒绝外头普遍的天地。我们以前讲的就是好人难信呢、啊。你刚才看到了没有？其实法利赛人难信，税吏容易信，因为税吏容易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局限，唯有好人难信。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做这个顾问牧师的时候，在他们查经班哈，遇到了有一个很有趣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有一次，我们也是讲这个，
讲这个耶帐幕的这个布道信息，讲完了他上去做了个见证，所以我听的是很有意思。他说他一生中都被一件事给害了，这件事在我们看起来是好的无比，他怎么样呢？他是很小，他是就是不到年龄就参加高考了，结果考了那一年的高考第一名。你想想在中国里头高考第一名多困难，几百万人考试你能考第一名，而且他是不足年龄，他是比人家小去参加高考了，却这个 beat 所有的这个高考生，他得了第一名。所以他就去了哪儿呢？去了科技大的少年班，多好啊！呵呵，他说这一生都被这件事害了，因为至此以后他已经再也不会佩服任何人，再也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了。他说你有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你考第一啊？你考第一了吗？你最过你最好也不是第二吗？你还比我还差呢吗？对不对？于是不管谁来都是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反正这条就打到前头了，你当我老师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也没考过第一吗？你给我考个第一试一试，对不对？所以他一生中就犯了，他一生中所有的人格的扭曲，所有的骄傲，所有因为不听那些真正的忠告而造成了自己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跌宕，都是因为这件事，就是因为他有一件好事。所以那一件好事，记住啊，就成了他眼上那片叶子。所以你眼上那片叶子不是什么坏事，千万不要在坏事的找那片叶子，你眼上的叶子就是那个神赐你原本是一个好事，不过是一个有限的好事。当你把那个有限的好事硬贴在自己眼上的时候，于是什么？于是你就看不见更大的好处。当一叶障目的时候，为什么看不见泰山？是因为泰山比叶子小吗？不是，是因为你眼小，一片叶子就遮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说，当你真的不想要这个上帝无限的善的时候，是因为你善大吗？不是，是因为你人生狭窄，是有限的，所以一个高考第一就把你眼遮住了。当然有人说咱们不会那样，咱高考第一才有几个，咱没高考第一过，对吧？但是真的吗？你高考没第一，你干别的可能第一啊，你在全国不是第一，你是你们村第一，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啊。那你说那是这个学术，你高考不是第一，你学问不是第一，你修学可能是第一啊，对不对？你永远一个，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是神创的，任何人都领受了神的恩典，任何人都可能在一个局部一个短暂曾经获得一个第一的地位，没有人例外的，都能找出一点好的来。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说我们有限生命所能够携带的这一点好处就是生命的全部了，那就完了，那就完了，你人生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因为你的人生你的那点好处就成了遮蔽，不让那个更大更美的东西进入你生命的障碍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你的帘子是什么，你可以赶紧回家发现第一是什么，你的第一是什么，把它赶紧遮掉，于是你就能得到真正的第一，对吧？那么现在都不是第一，因为在真正无限的意义上只有神是第一，没有一个人能跟无限相比，都在无限之下呢，对吧？所以只有那些获得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第一，尽管他们外在不是很高，外在不是很大，但是他内里的生命，就像我们刚说那个内在的结构已经以无限的神做指数，从而有了一个真正开放性的第一，是吧？换言之说，永远直奔着标杆，永远不会被任何有限的好处和智能这个遮掩哈。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其实在人生中其实遇到过很多境遇，对吧？我们不能应付的，就是你那个第一，其实你真正做学术的人知道说在高中的课程中得第一是多狭窄啊，你能想象吗？你不能想象的，多狭窄，对吧？那么真的要往上走的话，其实要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开放性，需要跟那个真正的第一连到，到那去支取力量，是你不断的能够超越自我，这个才是你真正第一的这个本钱啊，剩下的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好，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很多的这个，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啊，他们真正的得到了祝福，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 还是内在的。这些内在的祝福，它之所以成为祝福，是因为是开放性的，是令他们能够超出自我的境遇，能够到一个更高地方去的祝福，而不是简单的说是一个静态的进来就不再动的祝福。这个区别就在这儿了。而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是不是开放性，是不是能把那面拿开，就是那么简单啊，就这样。两个人，我现在讲，我不知道应该讲多少见证啊，有很多的这样的见证。讲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以前有一个电影是讲，我现在忘了名，我刚才一直在回忆想说电影名字，想不起来了。他说的电影是这样的，基本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据说在梵蒂冈有这么一个档案，他说，在这个天象上会出现一个天象叫月之眼，也就是说有彗星划过月亮，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在那一个时候呢，就会有魔鬼出来。当然还他是有经文的哈，你会看启示录大概在19章或20章的时候有记载，这个魔鬼会在1000年会被放出来啊。他说据说是这个，所以这个电影您已经猜到什么时候放的，一定是在千禧年2000年前头放的。放的说这个魔鬼也是很有趣的，这个魔鬼出来呢，就是这个要当然要变成人形了，他来呢要完成一个使命，就是他一定要跟一个女性，特定时间，就是在这一天晚上受孕的那个女性，这个生出来的那个女性，这个要交媾。那么在交媾之后呢，地球就毁灭了。当然这个他说在梵蒂冈有这个文件，我看着胡扯啊，不会有的。但是他这个要用这个东西展开，很有意思。他里头呢就是写说，在这个魔鬼不断的接近这个女孩的过程中呢，在无意中碰到了一个这个退休的警察或被开除的警察。所以这个警察呢就要阻碍魔鬼实现这件事情，所以他整个的过程都是这个过程啊。里头对我来说很有趣啊，第一个就是它里头有很多灵命道理。第一个灵命道理就是说魔鬼是用物质手段打不死的，所以它里头这个人是这个叫这个斯瓦斯辛格演的这个警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外在力量多大哈，然后用了各种各样的来打魔鬼，刀枪火箭弹怎么打，反正每次把这个肉体打完了，魔鬼还会来。也就是说世间真正那些邪恶的力量是用你外在的力量战胜不了的，不断的追回来，不断追回来。然后他最后的这个场面就很有意思，最后的场面就是这个是在什么，这个事发生在纽约啊，这一天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已经在元旦前的那个几个小时。那么他已经发现说魔鬼有很多的匪徒在追他们，他们不得不藏到一个大教堂里，教堂一个人都没有，都上哪儿了？Times Square 都去看那个灯去落了，所以他们就没有人，所有在教堂旁边围的都是这个都是这些匪徒。那么当然这个斯瓦什辛格都很有劲儿啊，拉着大凳子把这个桌子什么都挡住了，所以那天砸门砸不进来。这时候魔鬼你怎么阻挡住了？魔鬼就从地上出来了啊，这很绝的哈，魔鬼就从地上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很有趣，魔鬼就开始这个跟他打架，他打不赢的哈，你跟魔鬼怎么打赢呢？被这个魔鬼这崩，他这个时候也没有火箭弹，也没有这个，也没有手枪了，被魔鬼打来打去的哈。然后没有办法，他就把这个女孩藏起来了。但是魔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魔鬼这时候已经现了原形了，他必须需要一个躯体才能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当魔鬼把女孩找出来放那儿的时候呢，已经没有时间，因为钟在响了，当当马上就响了，那么已经到了快到12点了。那么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斯瓦斯辛格本人就进入他的躯体，说要用他的躯体完成这个罪恶的这个使命。那么斯瓦斯辛格呢，他的肉身呢在抗拒，可是里头有魔鬼在驱使，是非常像人生的，然后不断的向那个女孩走去。他每一次看到，记住啊，那个天主教的教堂那个上头是那个十字架，都是有耶稣基督像的，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吗，都有耶稣基督像的。然后所以他每次看到耶稣基督像的时候，于是那个灵里的力量就不一样，他就往后走两步，但是一没看见的时候，他里头魔鬼在他里头就把他驱使。那么他当然抵不过魔鬼了，他到最后一刻怎么样，他想出来说在耶稣基督的像上，他突然得到了十字架的启示，说唯一战胜魔鬼的方式就是舍己。 于是他就用一个从天从那么上头掉下来的一个尖的塑像的这个剑把自己刺死了。那魔鬼这时候已经再找不到第二个躯体，然后就失败就死。但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后面这个结局都是我们不用讲了。哎，这都很有趣啊，他讲的时候是舍己，记住啊，舍己却获得了真正从神来的力量，这不得了了，战胜魔鬼的力量。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也是一样，真正能够得到神生命，能够获得那无限神生命唯一的方式就是舍己。你的原来那个狭小的房子不再是狭小房子了，是开放性的，是破碎了，是整个向无限的神敞开了来接受他的时候，于是你就得了无限神的生命啊，就不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是这样，就是要真的想认清自己，要真的想获取神而来的那个无限的生命，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你人生的窗口的帘子打开，将你眼上那两片叶子扔掉，破碎哈，让自我的眼界破碎，从而能获得从神而来的真正的生命的态度，生命的眼界。换言之是说，我们今天摘掉叶子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承载无限神的生命，这是我们这个唯一的方法。不管你多大，无限的神都能进来支撑你的生命，就是我们在上一讲不断讲的那个内在的结构，那个灵里的支撑是从无限的神而来的。但凡你还在你自己的房子里头，还把自己的房子建成一个堡垒，那个东西就进不来。只有当你敞开自我的时候，让自我的壳破碎的时候，反倒是将无限的神的生命接受进来了啊，这不得了了。我这个刚才讲了一个哈，讲了一个这个刚才一个故事。我讲刚才这位行为艺术，我们讲他另外一个行为艺术很有趣，对吧？这个行为艺术里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位年轻学生，他有另外一个艺术品啊。他艺术品是这样，他其实在这个来耶鲁之前是在这个 Berkeley 读书。他在伯克利做义工的时候，他说他在大学第三年级的时候就去医院做义工，在什么病房呢？在这个癌病室里头。那么在癌病室里头给他一个很大的触动，给他一个灵感，就是什么？就是他就创作了他下面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是什么？记住啊，艺术家就是艺术品啊。这个作品就是说，他找了一个水仙花的这个头，你知道水仙花是有一个疙瘩，有一个什么块景啊，然后这个底下这个东西，那么他就把它用水用东布湿布包起来，放在他身体里头，然后这个也没有提的，他这个作品都没有提的，他就在日夜24小时不停的包着这个水仙花在里头，就那么待着，然后就看着水仙花一点一点的发芽、抽挺、长叶、开花，一直在这24小时不断的。就在他身子旁边，然后他说他到最后长出来就不能放在里头了，他就到哪儿就抱着他这个水仙花啊，24小时睡觉就放在那抱着。那么他说很有趣啊，这个水仙花一共只坚持了70多天就完了，所以我还只是第一次听说的水仙花只能坚守70多天，70多天之后这水仙花就死了，但是他一直还抱着这个已经枯的这个枯了这个枝子，这个花完全谢着水仙花啊，那就完了，这就是他的作品啊。对于我来说就很有意思了，他是说人生真的是有限度的，尽管你可能有无限的你想以为的无限的这个思维，你以为你可以拥有无限的财富、至上的权利，但是有一条线你是永远越不过去的，就是死亡，对不对？那位水仙花也是，可能是有真的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鲜亮啊，有活力、有妩媚、有这个花的香，但是怎么样呢，还是有一个限度，渡不过去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不管你今天具有什么样的你的智慧、财富、什么样的权势，有一道线你是永远不会渡过去的。所以你的房子再大，也渡不过你那个80岁、90岁那道坎儿，对不对？那个房子已经被限定了，对不对？唯一的方式也是这样，打开。你想真正能够度过那块卡的方式，就是说让你的卡上的那个叶子整个揭开，能够跟无限的神接通在一块，于是你就有永生，于是你就能够超越死亡。这就是我们这个要接受耶稣基督根本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没有接受啊，呵呵，那么我觉得说这是真正宝贵的地方。 我想用一个人的见证来结束哈。那么这个人也是使我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吧？我其实接受耶稣基督的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是看了很多神学大师的书，于是我得出了我很多的结论，于是我也自称是基督徒，后来也受了洗，我连受洗都是因为读书的缘故，但是我那个时候仍然被罩在我的叶子之下，我的所有的自我的追求都是凭着我自己的理念，所以我追求到了一个非常玄妙的神学的体系，我以为说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不知道说我实际上追求到只是我的投影，全是我思辨活动的投影，我把那个投影圈下来的那一点狭小天地认为是无限的神，那就是我。但是我后面在我的一个低潮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追索低潮的时候，那么神让我遇到一位老宣教士，这位宣教士似乎看起来这个很奇特的哈，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听过这个见证，我每次讲的我不禁要把他这个回顾一下。这个人本身是根本这个在我们看起来是很糟糕的物质状态和外形状态，那么他是在海外宣教了五六十年，当回到纽黑文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非常的衰老，而且有很多种疾病，而且他已经把他原来是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已经把他所有的钱财花在了这个宣教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多少的这个我们说的金钱存留在那儿，他似乎是很弱的。但是我当相跟他相遇的时候，我真是看到那种开阔的人生，不得了的，是吧？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你人生真正丰盛不丰盛，不看你外在拥有什么东西，而在于内在能够不能够承纳无限的神。如果你里头有无限的神，你还有什么东西大过你呢？他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了说又贫穷，当然不是富有了哈，很有趣的这个对照，他弟弟用他弟弟继承的钱当了两任国会议员，你知道美国政治是要烧钱的，你可以想想他用多少钱，完全扑在了神的施工中。那么他的这个病态都没法想的，他当时住在一个合作公寓里头，我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哈，纽约的人知道合作公寓就是说那种最低档比康斗还低的那种住房里头 apartment 里头。那么当时他有很多种疾病，三节脊椎粘连了，然后这个中国风语言有障碍，然后对面粉过敏，几乎不能吃什么东西了，对吧？但是我面对他的时候，我就看到是那种生命的旺盛，永远在帮助别人，永远有爱流出来去感染别人，改变别人的生命啊！那我是真正看到了什么叫丰盛。你拥有多少东西都不算丰盛，为什么？如果你手里攥着5亿美元，在巴登肉质有5套房子了，还出去要去抢别人、骗别人、算计别人的，说明你穷着呢。你里头不匮乏，里头不穷，你为什么要伸出手拉别的东西啊？要拉东西来填这个填补呢？但是像宾汉姆先生这样，似乎有一切外在的匮乏，但是永远有东西流出来，你不觉得是丰盛吗？只有丰沛才会流出来，对不对？很有趣啊，他当时来找我是学习中文，他学习中文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他当时已经82岁，已经非常，我们刚才有这么病了，他学习中文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纽黑文绿地看到了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人到这个纽黑文这个地方来学这个学习做研究，所以他的这个一见之下就听到了神的呼召，说神要让他作为使者将神荣耀丰沛的生命带给这些中国学生，所以他要学习中文啊！你不觉得已经很奇怪了哈？82岁在这种身体状况下，他要学习中文，向这些学生来传递神永生的信息。于是就找到我做他的老师教中文。真是不得了哈。那我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跟他在待了13个月的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他自己有那样的生命啊，在那么一个残这个似乎是非常病残衰败，似乎是没有什么可支配外在东西的地方，却有最丰盛的生命流出来。所以我看到了什么是富足啊，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丰沛和荣耀，认识在生命中。可是只有13个月，当然这是神定的哈，只有13个月以后他就过世了，去添加了， 那么他过世的时候，他过世的时候我正好不在这个 UK 门，那么因为他和我父亲在同一个月过世了，我就回北京奔丧了。那么等我回来的时候很有趣啊，等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我记得我到了纽黑文这个耶鲁的宿舍正好是下午1点钟，我就给他家打电话，是他太太接的，我就说我要跟布鲁斯讲话，这个老先生名字叫布鲁斯宾汉，我说要跟布鲁斯讲话。那么这个他太太就跟我讲说，哦，布鲁斯他昨天下午已经回天家了，就是这么讲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有没有这么人告诉你说他先生不到一天以前死了？你听起来就说，哦，他昨天下午去纽约了，真的就是这个语气，没有什么区别的哈。我当时没有理解，我是越到后面越理解，是说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两个大概两个星期以后，我就去了他们的教会，这个参加追思礼拜。在追思礼拜中，就是有很多人上去做见证。其中有一个40多岁的白人，他就上去做了见证，他说我跟布鲁斯是朋友，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南方，我相信南方的美国人会比较这个亲热，如果你在东北部的话，或者在加州的话，一个美国朋友大概彼此之间能够打一个电话，我想那是很好了。通常就是什么，我们叫圣诞卡朋友，一年只是寄一张圣诞卡，对吧？那么他是朋友呢，就是通通电话嘛。他说在布鲁斯·宾汉姆先生去世前2个星期，他们通过一次话。通话呢，美国人都是讲个人隐私的，所以这一类通话绝不会什么，绝不会讲很深的东西，都是讲一些很日常的事情嘛。他们在聊了几句天气、什么小孩之类的时候，宾汉姆先生就告他说：“我要回天家了。”那么这个人就很惊讶了，因为我想说，任何人都会很惊讶了。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跟你讲话呢，小孩上幼儿园了，我现在去教会工作进行的不错，顺便告诉你我明天要死，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他就是这样的，他就在日程中跟他讲了，这人就很惊讶了。当然对宾汉姆先生和对他太太来说，这件事儿只是一个日常的事情。记住啊，如果你像那个水仙花一样，在你的人生的终点还照着一片叶子的话，你就在你整个的人生肉，这个在你的整个肉体的存在中被遮掩，对吧？你就遇到了一堵墙，永远不会冲过去，对吧？但你遇到了耶稣基督，当你真的将你有限人生的那片叶子打开的时候，你就跟无限的神相连了。宾汉先生就跟他说这个很正常了。那个人很惊讶，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去看医生了？因为我们正常的思念是说，诊断一个人死亡只能是医生嘛。”那么宾汉姆先生就跟他讲说：“没有，我没去。”那个人就说很惊讶了，说：“你怎么知道？你要死这种事儿，你怎么能知道呢？”他说：“因为我现在就像圣诞节前的儿童那样欣喜与期待，高兴。一个真正和神连在一块的人，一个真正已经超越了自我，开放性的跟那位无限的神相连的人，那么死亡对他来说不是大限，这不是终点啊，对不对？终点只对那些有限还关在自己小屋里的人是终点，对于那些与无限的神相连的人，对于那些让永生已经经过那个开放性的窗口进到自己生命来说，这不是终点，这不是终点啊，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我现在要去了，所以我现在是欣喜与期待，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位老先生就是用他一生最后的13个月，在这个我这没法讲哈，一生都在外头，用了50多年在外头宣教，最后的这个志愿就是到中国宣教。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刚才讲了那么多病，连走都不能走，他坐在轮椅上根本不能出门的人，但是就是因为他听到神的呼召来回应这个呼召，在他一生最后的13个月就做了，没有出门呢，就做了最伟大的宣教。宣教了吗？你听到他今天在这对你讲话吗？有没有听见？我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是，我今天能站在这个台上是因为有宾汉姆先生这样的生命像云彩一样的环绕我，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我知道说是因为借着这个管道，耶稣基督的永生透过他的生命流进来了，我今天才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携带到中国，携带到欧洲，携带到我们北美大地，到澳洲。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有这位永活的生命啊，有这位，我说的还不是宾汉姆，是那个住在宾汉姆心生中的永活的生命。我们今天我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使者，对吧？可以这么讲说，这位老先生在用了自己一生最后的时光，就将什么，就将向中国学人和中国人传福音的火把递给了我。我今天才会秉承着神的心意啊，才能够接承了这种圣徒的传统，才能在这种永恒的交接中，在永恒中才能够对接，才能够彼此相遇的这种生命中啊，才能够获得我今天的使命和我今天的人生，完全是这个神的心意。今天也是一样，记住啊，不是我跟他的对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从他的生命走到我生命中来，这种对接就不会完成。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不管怎么有力，还不要说你今天的生活就处理不好，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你在未来也是没有把握的。只有当你将你人生窗口的帘子揭开，将这片叶子揭开，将这位永生的神接近你那种小屋的时候，于是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就在永远的生命中占有了一份。这就是我们神带来到这个世间对我们最大的祝福。好，我们一块来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们会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也不是我在做这样的呼召，是永生的神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对你讲话。如果你在我们今天的整个讲道，也许在你过往的那些日子里头，你已经听到永生的神对你召唤，说你也将你人生的窗子打开吧，你也真的不再紧箍在你自己那个狭小的生命中，能够开放自己的生命来接受我吧。如果你听到了神，听到了永生的耶稣基督也对你有这样呼唤，你愿意回应说，我愿意让我的帘子揭开，让耶稣基督进入我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愿意，请你举一下手，我们为你做祝福祷告。好，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或朋友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让神进入你生命的，请举一下手，我们会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还有没有？好，看到，我们已经看到主会祝福。好，还有没有？好，我们再呼召一次，神来就是这件事。神没有说我简单的赐你外在的东西，神是说我要根本的扭转你里头的结构，让你里头有那种无限丰沛的生命，让你里头有那种不被任何外在境遇压倒，能够支配任何外在的是高是低的境遇的那种灵性的生命。主来就是要将那不朽的永生赐给我们，将那个能够使我们承担世间苦难也承担世间成功的里头的那个生命赐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真是，如果你听到了主这样的呼唤，听到了他愿意携带着这种礼物在我们门口敲门，你愿意敞开你人生的窗门，人生的窗子让他进来的时候，那么请你今天在此刻就做一个回应，愿意举起自己的手对他说，不是对我讲，对他说，我愿意让你进来。有没有人？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我们看到还有没有人今天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样？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今天愿意接受的？好，我们最后呼召一次，这位主来到我们生命中，真是将我们内里的生命完全的开拓开来。我们原先可能都在我们狭小的天地里头，也许我们有不自知，原许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把握自己，那么当我们遇到那些像奥随心，像股票市场垮台的时候，才看到自己的不足。主来就是告我们说，如果我们里头有他的生命，在任何的境遇中都不被世间的这些灾害，不被世间的那些丰盛还是缺乏来说压倒和冲破， 主来就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让他住在我们生命里头，就是我们在任何的境遇中都有他的形象，都能够处理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在人生所谓的大限面前的时候，甚至连死亡都不能压倒我们，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能压倒我们呢？只要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让我们狭小的人生开放性的对他开放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在任何的人生的困苦面前，在任何的成功面前，在死亡面前都不被压倒，反而超越。就像宾汉姆先生那样，在那儿是欣喜，在那儿仍然是丰沛。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给你带来的永生，让你在任何的面前，不管是世间的困苦，还是世间的成功，还是在死亡面前，都能够超越，都能够有丰沛荣耀的生命与你常相随，就请你举下手，我们为你做祝福的祷告。还有没有人今天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那丰沛的生命、永生的生命伴随着你，直到永永远远？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一下手，我们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我们来做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感谢你临到我们这个不配的载体。我们原先都是侥幸的，我们原先都是真正归宿在我们那个小小的房屋里头，小小的天地里头，以为那就是全部了。但是主，你不嫌弃，用十字架来打开我们的人生，用复活的生命走到我们这小小的屋里头来，与我们亲近，充灌我们，使我们里头也有了永生的荣耀。主，我们献上感恩，知道是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在永生中有份。主，我们今天有弟兄有姐妹接受，都是主你恩典的结果，不是我们，是你。没有人的语言能感动人，没有人的智慧能打动人，唯有主你自己的圣灵来激荡我们的生命，唯有主你自己的生命形象的感召，使我们愿意走向你。主，你的救恩真是长阔高深，在此我们只能赞美，只能感谢。主，就恳请你，今天接受的弟兄姐妹都是主你自己的儿女，都会在你的环护下，真是在永生中有你自己的形象，有你的荣耀。主，就请你继续环护他们，那么伴随着他们在前面的道路中，不断引领这些接受你的弟兄姐妹进入到你自己生命的深层。主，真是我们拜托你，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过去怎么走过来的，主你今天就带领他们继续往前走。主，我们也知道说在这边有很多的朋友仍然可能还不认识你，那么今天听说了只是模模糊糊，有很多的犹豫，还在窗口的帘子下好像手在有些犹豫。主，我们过去你救恩在我们生命中所显示的一切，我们都已经深切的感到，知道说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选召我们就要最后让我们能够将那个扇帘子最后打开。主，就恳请你，你继续敲他们门，一直敲下去，直到他们开门的日子。主，你保守每一位，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传福音的心智，都有向周围的人做见证的心智，让我们的生命因承载你的生命就成为这世界的光，世界的盐。主，就恳请你说保守，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一切都成为主你自己美好的见证。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